欢迎来到陪你读《论语讲要》。您好，我是唐玉麟。非常高兴跟大家在音频上见面。鲁国的权臣，特别是季孙大夫，他知道要人才一定要到孔门找。他一方面问孔子有没有哪些弟子可以从政，一方面直接点名孔子哪个弟子啊可以出来做官，他要给他提拔。这一章里面就是季孙大夫要提拔闵子骞做废邑宰。好比说啊，这个提拔孔门的弟子啊做台北市长或做北京市长，这样你看一个市井小民一下子官做这么大，这就是孔子给弟子们带来的出路。我们都说孔子跟弟子们啊，读出来的书没有出路，谁告诉你的？出路都是这么广的。子游做过武成宰，子夏做过居夫宰，就是做过县令，夫子建做过善父宰，乌马齐做过善父宰，都是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就干县令，干得轰轰烈烈，干得有成果。孔子就是这样的人物。好，那这一章呢是雍也篇的第九章，季氏使闵子骞为废宰。闵子骞曰：上为我辞焉，如有负我者，则无必再问上意。那季氏啊，应该是季桓子，就是季康子的爸爸。好，那时候历史背景啊有诸多的考证，但雪公说啊，有可能就是在孔子当时在当鲁国的大司寇的时候啊，可能闵子骞有因为孔子当的时候啊，闵子骞做过废宰。废就是季孙大夫的封地，等到孔子啊退位以后要离开的时候，闵子骞马上辞。而季孙大夫啊还要闵子骞做废宰的时候，闵子骞已经不干了。为什么不干呢？这就厉害，老师干我干，老师不干我不干。因为为什么孔子叫做圣之始者也？他看懂时机而进而退，我当然也依着他进而退。这就是高明的人。那有人说啊，孔门的弟子里面啊，只有颜渊、曾子、闵子骞不做官，你看他是高风亮节，这个也不对。难道做官就不高风亮节？这个不能这样说。而且像仲弓是德行科，他也做官啊，你怎么可以，宋儒怎么可以以他做官跟不做官来评断他们这个德性的高低呢？所以这个读书啊，不能死读书。那季氏使闵子骞为废宰。闵子骞小孔子15岁，孔子过世的时候他才49岁，这是一个青年才俊的人，死得很早，很可惜。论语里面还有赞叹他是德行的，还有赞叹他是孝哉，闵子骞对父母的孝顺。24孝里面呢，第一个就讲到舜，第二个就讲到闵子骞，可见闵子骞的分量。那我们雪公老师在台湾呢，曾经经过一条河的旁边呢，看到芦花，老人下来采芦花，提了一个偈子叫做一湾汶水先生智，两岸芦花孝子心。一湾汶水先生智，就是出自这一章。汶水就是齐鲁交界的河流，汶水的志向就是闵子骞的志向。两岸芦花孝子心，那个芦花就是闵子骞的孝子，他冬天穿着芦花，冷得要命，发抖。爸爸很生气，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懦弱，一边打下去才打出芦花，要把他后母休掉。闵子骞呢，就跟他爸爸讲利害关系，说妈妈在只是我受苦，妈妈离开我们三个孩子都受苦。他爸爸终于懂得这个利害关系，留住后母，后母也转变成慈母，弟弟也转变成剃刀，因为感激哥哥留住妈妈。你看闵子骞是厉害人物，讲的话是切中时局，所以孔子也赞叹这个人叫做服务人不言，言必有重。这个人不说话则已，说话一定是切中时局。 他也是一个实在实在的君子人物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季孙大夫使闵子骞呢为废宰，这是很风光的事情。以前子路也使子高为废宰，可是闵子骞呢，他怎么说？善为我辞言，跟季孙大夫的使者说，请善巧的为我推辞。那个言啊，是代名词。燕就是指季孙大夫，向季孙大夫推辞，客气一点的推辞，但是我是棉花里面藏针，很客气的推辞，说我不干。但是如有负我者，如果你们再重新再来找我去，不死心再来找我，则无必再问上语。这就是棉花里面插针，你们再来找我呢，我就到汶水之上，汶水之上就是齐国了，我就从鲁国逃到齐国了，这就是我的底线，就是你们找我这一次就可以了。那我礼貌性的推辞，我们两边都有台阶下，当你再来找我不给我台阶的时候呢，那对不起，我也不给你台阶，我就去齐国了。你看这说话软中带硬，我也不得罪你啊。但是软中带硬，这一段话里面可以看出那个闵子骞的高风亮节。那个汶水，汶水的东北边是齐国，汶水的西南边是鲁国，所以汶上就是汶水之上，则无必在汶上矣。你看意思就是说，孔子都待不住了，我闵子骞哪里会待？孔子都认为这个季孙大夫这些人根本没有想要让鲁军做主，让鲁国强盛。孔子要离开大司寇的位置，要离开鲁国，就是一个证明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闵子骞怎么会做你的废宰？不干，顶多挨饿，绝不狼狈为奸，无耻跟这些人相处。而且我都知道我的路是来自于天，你放心，假如我行事合于天，我不可能没有出路的。你怎么知道要这样解释呢？因为闵子骞以前他读书的时候，他的同学们看到他神色不开朗，后来看到他读书啊，越读神色越开朗，就问他怎么回事呢？他说刚开始啊，读这些书不入心的时候呢，他名利富贵跟他读的书的道理啊，在内心里面交战，所以他觉得这个人啊就不开朗。但是慢慢的根本不用交战，他觉得读这些书太快乐了，人生根本就是道理的通达才是快乐，这个时候这个人是开朗，叫做有那个除患之色，心宽体胖。所以要这样解释，意思就是说，我哪里是为了荣华富贵，我做废宰是因为我的老师当大司寇，我们一起推展政治的理想跟抱负，当都不可为的，我还希望了什么荣华富贵呢？所以有的注解啊，就说啊，因为以前几任废邑大夫都不好管，他们都不敢当废邑大夫，我闵子骞哪敢？你看这种注解，而不是很糟糕吗？闵子骞哪里是那种畏喜苟安的，害怕困难的？怎么可能嘛？那是因为为了有理想我干嘛，没有理想我不干嘛。你要把它几章一起合看嘛，所以这一章里面是说，我们人生在世的时候，什么才叫做真正的出路？到底是大家所肯定的才是出路吗？假如大家所肯定的是一个庸俗的，是表面看起来风光的，内心会带来很多的烦恼，也很多的危险的，也不能够真正去立民的，请问那是什么出路？所以这一章里面可以看出孔门弟子的风采，这个风采啊，可以在荣华富贵之前呢、可以断然舍去的风采。所以要的时候可以全部承担，不要的时候可以斩钉截铁。这种的魄力，这种的胸怀，这种的格局， 一定有这种知识背景，所以很佩服老师可以把学生教出这么有气质有风采的人物。读完这一章啊，对闵子骞的高风亮节充满了仰望、哦、所以难怪雪宫老师这个以这个句子、啊、来赞叹闵子骞。好，以上是这一章的大意，我们谢谢大家收听，下集再会。